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之秋，我是张从。
我是韦丹。
我是小黄。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很轻松的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
主要是聊吃喝玩乐。
夏天来了，我们非常适合又可以出门了。
对
对, 对，走在街上
喜欢夏天。
然后绿色的植物变多了，然后花也都开了，所以非常适合散步。但是其实北京是一个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散步的地方，但是呢有一些是非常适合的，需要我们来发掘一下。
其实我们今天是想怀念一下，因为我们都搬离了那些适合散步的地方。
对，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在只能看到绿化带的地方。我今天还在想说，就是这三四环的绿化带可真好，我什么时候在绿化带野个餐？
开了满了巨大的月季，
真的很好。
对，而且它月季特别香。
对，
我在来北京的时候，一直到我搬家到最近吧，就上个月，我一直就是住在安定门周边的。
对对对，我们做，我跟张女士，是很久的邻居，
对，
大概就隔着一公里吧。
我们曾经是隔着一条马路，
对对对，
就一条很窄的马路，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基本上都住得非常近，然后都会住在从安定门到雍和宫，然后往北的话就是不超过那一站叫什么安外干水桥。对
对，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安定门在北京的北二环。
对，北京的二环是有一条二号地铁线，它就是绕着整个那个二
环
是一圈的。
而且是刚好在那个护城河的上面。
对，
我们经常说那个北京的护城河最好的一段就是从北二环到东二环那一段。
就从东直门然后往西一直到差不多积水潭。
对对对。然后从到北就是雍和宫安定门这一段。市政沿着这条护城河做了很好的绿化带。里面还有健身器材什么的。
对，还有像小公园一样。
非常不北京的一个地方。非常舒适。有水，有绿色。
我也是两进两出二环里面。
两进两出
。因为工作原因。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刚来北京，包括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沉迷于二环。
对，我觉得尤其是夏天在二环里面散步骑车子都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那时候就特别不想离开二环，感觉最大的接受程度就是三环了，就觉得好像离开了三环以外就没有市井生活了，我是这种感觉。
而且我是从来北京应该是在10年前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我住的地方和我工作的地方都没有出过三环，所以我就是非常喜欢走路，非常喜欢散步。可能出门之后呢，就大部分不是地铁就是用腿的。
我是会有一个对比，就是我刚才说因为工作原因两进两出二环，然后出的时候二环就直接会到五环，北五环去。然后对，就是所以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五环整体的路都特别宽，然后北京因为是北方，雨水天气也不是那么多，然后整体的灰也特别大，这样子。
就觉得是特别吵的大马路跟灰尘的感觉。
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在北京待这么久，没有讨厌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因为对，可能要感谢我住的地方，
感谢二
环，还挺可爱的。
对对对，
本期节目主要是感谢二环，
想起二环那个夏天就会很开心。
是的，
我们从安定门开始说起吧，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住了很多年的地方，我就搬来搬去没有搬离过，就公司也是换来换去。最初我跟魏丹做同事的时候，我们在安定门往北有两站公交车的一个小院子里，还是一个独立的小楼。那个地方也是很安静，然后植物就院子里的植物也非常的茂密，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办公环境。
那是出版界巨头摩羯开始的地方。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住在了那个附近。然后魏丹好像是从哪一年就一直住在，没有换过。
从去中心那年，14年，
对，
就一直住到2020年。
住了这么多年，然后我是在那边住了有两年，但是后来短暂的搬离了那儿，但是其实也没有很远，我搬到了小西天，然后又住了两年。对对对，又住了两年之后又搬回到了这里。
对，
搬回到了安定门。
我是因为工作原因，然后在那个东四十四条的时候，大概住了一年左右，这样子。
所以我们对这一片其实挺有感情的，因为像平时生活在这里，然后工作也在这里，你的吃喝玩乐好像都离不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今天来
趁夏天来之前，
对，赶紧再回忆一下，然后赶紧走起来。安定门我在搬走之前 我的那个住的那个社区楼下开了一家咖啡馆，
嗯
嗯，
是去年圣诞节前后开的，但是我发现它的时候都已经是二月份还是三月，就是春今年春节以后了，
嗯，
反正我觉得还挺可惜的，就抓紧时间赶紧去，
嗯，
去了几次。那个咖啡馆叫八步咖啡，
嗯，精品，是一家精品，
对，
嗯，
那个咖啡还不错，然后我去的时候里面也很安静，环境也很优美。
据说老板很拽，不让人拍照。
对，就你在大众点评上看到最初的点评都是不让拍照，都非常不满。
嗯，
但是我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去过的几次，可能我也没有就是非常大动作的去拍照。我觉得拍照这个东西吧，就是最近可能因为网红店太多了，大家都是为了去拍照，而不是为了去比如说咖啡店，不是为了去喝咖啡的，
嗯，
书店不是为了去买书看书的，就它做的太漂亮了，大家都想去凹造型。
嗯，
嗯，可能人家有些老板就是想认认真真的做咖啡，
嗯，
所以我觉得也情有可原。
嗯，它其实是在二环外了，二环外的精品咖啡其实就很少了。
嗯，
嗯，我们可以先从精品咖啡开始说起吧。
好呀，因为我们都很爱喝咖啡。
嗯，
所以从安定门这个你们知道安定门那个十字路口有一个大顶吗？
嗯，
这样写着安定这两个字，它的东边就是有一条很有名的胡同，
对，
叫五道营胡同。
但是当年我们是住过去的时候，它其实还并不红。
对，它真的很红，是这两年才开始人变得很多。嗯，五道营是我经常去的一个胡同，就是因为我曾经的某一份工作是在五道营胡同的东头，就是雍和宫，
哦，
雍和宫那一站的，
哦，
在一个园区里边。然后我住呢是住在它的西头，
嗯，会穿过，
对，穿过那个胡同。你每天就是怎么着你都可以经过这里，
嗯，
所以我对那里边的很多店都很有感情。
嗯，
比如说我每次必去的一家咖啡馆就是曼特汉斯。
嗯
嗯，
当时他仅此一家，
对，他现在已经开了三家，就光在那条胡同里面就有两家，然后现在又全国各地开了好多家。
全国各地开了，
他在上海也开了。
哦，厉害厉害，
可能北京上海都有
铁手咖啡。
对，然后朝阳大悦城好像也有。交道口可能最早就是交道口和
交道口是挺
五道营。
嗯，
嗯，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很有名的咖啡叫 Dirty。
嗯，
他们的中文名字叫乌。
嗯，其实现在很多家都有，
对，
但最早其实
是最早是他们家，
最早是他们家的吗？
嗯，其实
他们很早，
对，他们开了早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精品咖啡店嘛。嗯，但他们家刚开的时候就有这一款。
嗯，
这一款其实就是每家咖啡店的基本款。
对对，
只是名字不太一样，就是都叫 Dirty， 它可能翻译过来，比如说 Manhattan House 叫乌，可能别的咖啡店叫别的名字。
嗯，
嗯，然后还有叫什么脏之类的。
嗯，
它就是冰的牛奶。
嗯，
然后上边呢是用那个咖啡覆盖住。
嗯，
因为咖啡的那个他们俩的温度不一样，而且他们可能是重量还是密度不一样，它就会在上面它就形成两层，下面是牛奶，上面是咖啡，他用那个浓缩的咖啡嘛，那个咖啡是一点一点往下渗透到牛奶的，跟普通的拿铁有一点点区别。Manhattan House 有一个特点是，他们为什么叫铁手咖啡，可能是他的机器都是用那种古老的那种拉杆式的，所以他们招咖啡师可能需要那种力气大的男生。嗯，他的老板姓丁，就是可能业内人士会管他叫丁老师，是一个很权威的咖啡师。他就搞的这个是一个特色，就是那个我们普通的那种自动的咖啡机，你就是没有那个操作嘛，它就必须要有这个，可能不是那种全自动的，还是它自己改装的，就是要拉一下这样子。
就
可能
机械的这种，
对，可能是这个拉杆式的咖啡机出来的这个咖啡可能跟其他的咖啡机有点不太一样，导致它的这个 dirty口感啊或者是什么会更好。一开始的时候咖啡师会告诉你，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他说你要大口喝，6到7口就得把这个咖啡喝完，你喝到嘴里是那种热冷然后混合。
嗯，因为你不大口的话你喝不到下面的牛奶。
对对对，你最后变成了喝那个咖啡再喝牛奶。嗯，这个是我每次经过五道营必去的必点的。五道营里面还有其他的，
我只去过五道营里面一个叫梧桐的。
但是
梧桐在它的隔壁还是对面，反正他们离得很近。
梧桐很大，它地方比较大。
对
对对，梧桐是因为我有一次就是五道营，我在五道营其实有段时间在上 Flamingo 的课。然后它是在那个民族文化交流中心， 然后我就坐地铁会坐到那个雍和宫那一站，我就有一次来去早了，所以就到梧桐去吃了点东西，喝了点。
他们家是不是里边还有那种
果汁饮料？
对，就是
还有酒
吧，
对 对,
对, 还有酒、
嗯、
对, 对，还有酒，还有
其实。五道营里面还有、
嗯、
还有那个另外一家精品咖啡馆也很有名，叫
Barry
Beans。
Barry Beans 不是在那个叫哪儿也有吗？
对，他们这一家，对，这一家也很红、
啊、
就是他们也是好像是里边的咖啡师都特别帅，然后就穿着那个就是马甲衬衫的那种、
嗯、
还有戴礼帽，就他们的形象气质都非常的洋气。
他们
但是他们家咖啡也很好喝。
对对，他们家在前门应该还有一个，
对对，他们也是有好几家
旗舰店的家，
嗯，有两层。
对，
他们最近不是在春秀路那个很好看的吗？
对，是的，那一家我也去过，
分分感觉打上
了，我还没去过。
嗯，
对，我只去过他在前门的那一家，然后他那一家就是你可以上房顶。
是的，嗯，那家我也去过。有一段时间我热衷于去各种咖啡馆探店，除了咖啡馆，五道营里面其实还有一些餐馆开的时间比较久的，
嗯，
比如说像藏红花。
碗就是
在
头上
那
个，
对，碗是在雍和宫那里头，它其实这个胡同是横串，就是从安定门到雍和宫，
东西向，
对对对、
嗯、
因为安定门和雍和宫它是二号线的挨着的两站，嗯，在雍和宫这边一进胡同口是金兆银，就是那个巨贵的、
嗯、对，金泰、
嗯、对。
其实我想起来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他刚开业没多久、
嗯、
确实装修的很好，就是
金兆银是吗？
对对对，那刚才没
从外面看会有点富丽堂皇的，
对，就像私人宅邸一样，
对，
进去就有一种尊贵的感觉。
对，
然后呢我过了大概五六年又去过一次、
嗯、
就觉得陈旧衰败了不少、
哦、
没有像当初那么。
金兆银他们好像是在每个，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节日，他们会在外头施粥，就会免费的粥会送给，嗯，对对对，
是那个素食餐馆。
对，嗯、金兆银再往里走就是你们刚刚说的碗，碗是越南菜，
嗯，
它的越南的米粉很好吃，
它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院子，
嗯，
餐厅实际上原来是一个院子，它是一个露天的，它上面搭了一个玻璃的顶棚，
嗯，
然后那个院子里种满了绿色的那个植物，
嗯，
然后你会一边吃饭，上面一边喷水冒烟。这是它的特色，就整个进去空气就很好，环境也不错，
嗯，
然后吃的也还行。
我有一次过生日的时候去的晚，然后我们先去了松，就先去了那个美术馆。
哦，松美术馆。
对对，然后我们到五道营想去转一转，然后一块去那边吃。
那你这跨度可够大。
对对对对对。
其实，在晚开之前，它的对面还有一家就是东南亚菜，是在一个二层，
嗯、
我忘记它的名字了。最早没有晚的时候，我们还会去那家吃。嗯，对。你需要从他那个很窄的楼梯上去。
嗯，
后来那边又开了一家日料，叫醉虎传。
哦，是
醉虎船还是醉虎传？反正就是
转吧，
醉虎传。
他其实也有好多家。
他家的鳗鱼饭很好吃。
嗯、
最早他是开了这一家，后来他又开到了象耳胡同。嗯，后就开了其他家。
嗯、
其实我们这么多年待在这个地方吧，真的是见证了这片的变迁。
实体店也不能做。
就是、
好的时候就是到处开店，就一旦不行了就很快就关。而且五道营里边的店其实更新还频率还挺高的，
因为它其实算是一个网红的一个地点，然后
估计
地价应该也挺贵。
但是我觉得可能唯一在那儿待的最久的就是 school 那个地方，可以看演出。
五道营其实离五道营不远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雍和宫那块，
嗯，
然后我想安定门那块不是也有糖果吗？
啊，对，其实是离它很近，雍和宫就出来那个胡同过一个十字路口就是
糖
果。糖
果其实还对，糖果其实还挺大，
嗯，
但糖果夏天太热了。就是我们上次去听网文，然后
听网文
就有一乐队叫网文嘛。
啊，
对，
乐队为啥要起这种名
字？对，它是一个后摇乐队，嗯，然后我们就去糖果里面就是去听，然后是夏天，然后里面没有什么通风的，就是
你
都没
有没
有感受，
嗯，
没有感受到有通风的设备，就特别热。
你们知道糖果之前那边有 KTV 吗？嗯，很大的 KTV，
知道，
我还唱过呀。
嗯，对，它旁边就是24小时营业的金鼎轩，
它旁边就是周围都很暗，只有它最亮的
金鼎轩。对，每天晚上，我有的时候晚上经过那儿，就会看见灯火通明，
嗯，
感觉这不是北京，可能好像去了广东。
对，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那个民族文化交流中心，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之前报了一个 Flamingo 班
啊，
在那儿大概已经都十几年了。嗯，现在就 Flamingo 班就是都挺贵的，但是它那块因为租金啊，因为就是 年份的原因，那其实一节课都还挺便宜。
是在它的马路对面是吗？
就在糖果旁边、
哦、
有一条小道，就是民族交流文化中心，里面还有其他的、哦、比如说其他的舞种啊之类的。
其实糖果的旁边就是地坛的南
门, 南
门，
对
对
对，是
地坛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逛的公园，它很大，
是是，
嗯，
它里面秋天有很多银杏树，
是的，
对，
然后
以前我们的舒适都在地坛。
啊，是的，是的，
我们的舒适的记忆是和地坛绑定
的，而且
谁能想到是在朝阳公园。
地坛后来就是它每年春节有那个庙会也很有名。
然后
我从来没有，对，我从来没有在北京过过春节，好不容易今年春节是在北京过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就住在地坛西门，结果没有开。
今年春节是迫不得已在这过的。
是的，所以他也是迫不得已没有开。
是是。
哎，刚刚还就是比如说五道营那个往旁边那个，嗯，原来大小也在那个。
哦，对，
北
锣鼓巷那边，北锣鼓巷、
哦、那边，
对，要更往西一些，嗯、它是也有几家，比如说 Voyage、
嗯、
也在北锣鼓巷，就那家咖啡，就英语是 Voyage， 法语好像是读什么 Voyage 之类的这种发音，
嗯，
嗯就旅行的意思。
嗯、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刚搬，就还19年吧，搬之前的那个夏天，就夏天北京还是挺常下雷阵雨。
嗯
嗯，就有一天刚好在那个地方，在大小喝咖啡、
嗯，
然后他刚好有个院子嘛，
嗯对，
然后刚好喝的过程当中，就是傍晚的时候开始下雨了，然后就坐在那个院子外面
看
下雨，
好浪漫。
然后下完了之后，我们就走路回家了，一路都是那个下雨跟那个。
是的，我当时
印象特别深刻。
我当时因为认识他们的老板嘛，我当时就跟他吐槽，我说你们这个开的地方非常好，我住的地方离你这个。咖啡馆直线距离只有500米、
嗯、
但是因为隔着一条河、嗯、我永远要走1000米才能到那个圈里、嗯、但那个时候大小咖啡开在那儿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嗯、
因为当我的公司也在我住的地方、
嗯、
我只要是想喝咖啡随便拿起手机来可能半个小时他就可以送到了
嗯，
而且他
的位置很难
的对他们我们一般叫咖啡如果你叫什么拿铁他在路上晃晃晃就会晃的那个口感不太好、
嗯、
当时他们的老板就说我给你出个主意、
嗯、
你叫一个浓缩、
嗯、叫
一杯牛奶
自
己回答自己哎，他们用的是那个碧如牛奶嘛那个牛奶很好喝、
嗯、
我每次都会叫一瓶牛奶如果想喝热的呢你就可能那个浓缩是热的牛奶你再加热一下如果你想喝凉的你就再你可以让他再给你单装一杯冰、
哦、
就还是幸福感很强的
嗯,
嗯，从五道营再往里走的话就是我们
往南、
嗯、
往里走
就是在还是在这条胡同里边、
嗯、
其实藏红花他的老板还有另外一家店叫和就是 HE、
嗯、
我们一开始以为他读嘿然后来人家说他这个读和非常中国
藏红花好像就是很久了、
嗯、藏红花是吃西班牙海鲜饭嘛
对对
嗯，然后和就跟他风格不太一样就是那种轻食啊、
嗯、
素食里边也会有精酿啤酒也会有、咖啡还有一些甜品
嗯,
嗯，甜品也很好吃
嗯，
藏红花也是很多年了然后就是他也一直不装修就是十年去了都是那样
他里边的酒也很不错
嗯，就是每次去他那个感觉吧，就是有一点点旧，然后你又很熟悉，然后呢、
嗯、
又很小的一个地方，进去就像去了别人家的客厅一样。
他们有露台，
嗯，
露台也很不错，
还蛮亲切的。
我觉得那个，二环内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都是，它不能有高楼，都是那种平房，像很多的。店铺它都是有一个露台的，露台就夏天非常舒服，
晚上吹着小风。
嗯，是的。嗯，其实最早有大概可能在7、8年前、嗯，那个时候的店也没有这么多。那个时候的店有露台的，好像我经常去的有一家在旧鼓楼大街，叫西贡在巴黎。
嗯
嗯，
是也是越南菜。
对，西贡在巴黎的老板是一。好像是一对兄弟吧反正他们的老板是法国人但是他属于就是越南人和法国人结婚生的孩子
嗯，
所以他的名字叫西贡在巴黎、
嗯、
他里面的菜也非常美味、
嗯、
然后我有一个当时的同事的婚礼是在那儿办的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太浪漫了在一个小饭馆里办婚礼、嗯、
那北京现在最红的云南饭馆那个火烧云
对对对也在那儿
嗯，
是的好，还有一家叫一缕云曾经有一家、
嗯
哦、
不知道现在他们还在不在但是后来西贡在巴黎开在了很多其他的商场里我觉得就
没有那种感觉
对对对嗯、我们回到五道营 出了五道营的话，一般我们就会往南走，
嗯，
就是会
我们就沿着，嗯、要么是沿着雍和宫大街，
对，要么是安定门内大街，
对对 对, 对。
嗯，我们分两头讲吧，这边安定门内大街走过去，其实就是那个，
往南的话，还有一家方家胡同国子监。
嗯，那是这个雍和宫大街这边走是会经过那个国子监，
嗯、哦，对，
然后到那个北新桥，
嗯、
哦，
是的，
那边就是到那个交道口，嗯，
嗯
那边安定门店那大街走，然后交道口
张自忠路，
对对对，就是鼓楼那个东大街，然后再往前就是那个宽街
啊、
嗯，
对，
哎就是、
哦，
对，两头
对，
想一想，好像是这样，对，
但愿我们描述的清楚，因为。好像方位感也没有那么强，大家可以依照地图来。
我们刚刚说的是两条线平行的，
嗯、
对
一个是在这个五道营的东头，
嗯、
一个五道营西头。
是的，
我们就先说雍和宫大街这、
嗯、
这头。
雍和宫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然后游客特别多，但一般我们都不太会进雍和宫里边，就会沿着这条路的两边，其实有很多小馆子，
嗯、
其中雍和宫的那个往南一点点有一个胡同里边，它是要进到胡同里。
嗯
有一家北京菜叫七旬八爪、
哦、
我们当时、
哎、
是
是
北京菜
北京 菜, 北京菜、
嗯、我们当时那个在那边上班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同事聚餐也会去这一家
对我们也之前经常会去这一家
嗯
嗯然后雍和宫大街上都是卖那一些那个
佛教
用
品
佛教
用
品还有各种算命器、
嗯、
还有各种旅游的小纪念品
对还会告诉你说不能在外面买香
不过我还真的一次都没有进去过雍和宫
我有进去过
我有一年我弟考试我去祈祷了一番
我有年也是我弟考试我
妈呀佛祖很忙带身份证报身份证号了佛祖能记住
哎呀忘记了不够专业
对然后我记得那个雍和宫的这条街经常会修整就修缮嗯，那条街上面让我想一想那条街上面好像从雍和宫到鬼街吧这一段其实那条街里面我对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马三洋芋片、
嗯、
其他的、
嗯、
还有七旬八爪其他的好像没有在那条街上没有太多的
对对对这条街上还有一个最红火的最早在你知道那什么吗
是吗
鲍师傅
哦对对对对对曾经火过的
对
在一个那种特别传统的粮油食品店旁边
我忘记了
那个粮油食品店一定是个国营的然后他、
嗯、
最早就是紧挨着那个粮油食品店的那个粮油食品店门口经常排着一大堆大爷大妈在那儿买等着买便宜的鸡蛋米啊、
哦、
油面
哦
最早鲍师傅在那儿然后他紧挨着那个人行道嘛每次那个队排的就人行道都那个堵上了对嗯然后那个地方就紧挨着鲍师傅和粮油食品店旁边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小酒吧那个小酒吧全是外国人你记得吗就只有外国人坐在那个门口
我没有去过那家
嗯我也没有去过都没有中国人那个小酒吧全是外国人就一直一到夏天门口坐满了外国人一个特别小的门脸可能就是这张桌子怎么小的门脸
我对那条街的印象就是那条街上面没有太多好玩的
因为就那因为我说这几个都是快到北新桥了嗯就马赛人院对面就是这些店、
哦、是
快到北新桥了因为那半段都是
哦我记得因为
全是外国人
那块刚好有北新桥地铁站地铁口然后地铁口旁边有好几个商铺、嗯、
对对对、
哦
就是、那个酒馆特别神奇不可能因为老板是外国人、
哦、
嗯
我对那条街好像也没有什么我一般就是会从那儿往南走的话就直接经过国子监去方家胡同了、
嗯嗯、
所以那条路印象不是有什么很
其实就是头上那一家
嗯,
嗯
对就是离鬼街比较近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鲍师傅是北京的那个
local 特别 local 的甜
当代稻香村
甜品
但是他又火了一阵儿
嗯，那因为现在店也稍微多一些了，但其实还是排大队的。有一次去上个月去五道口，那有一家店大，他排着巨长的队。
啊，这样啊，我从来没有吃过，因为我是一个不吃甜食的人，
因为我是一个爱好者，所以我不知道你的讯息。
这样，我其实在，在五道营还没有火起来之前，更火的是方家胡同，
嗯、
那条胡同里边真的是非常繁华，
嗯、
大概在十年前就有。那个云南菜叫什么？它其实好像这个是一个院子，
对对对
这个院子里面有什么拆火车啊？北平机器是后来才开的，
对对对
特别早特别早的时候，这个院子门口旁边有一个叫热力猫的一个俱乐部，
哦、对对对
它是一个酒吧，然后也是演出的地方。
对，
然后它里边是一个拆火车的一个餐厅、
嗯，
然后在这个院子里面，其实最早还有一个剧场，
哦对，
嗯，但是这个剧场好像也没有开起来，也没有怎么在里边有什么演出，嗯。
我觉得放假活动，被那个前两年那个
开枪
打洞影响挺大的。
对，
事后就放假活动那
不是整治了一次，
他就是把所有北开枪打洞是一个什么东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北京对所有的二环以内的胡同都经过了一个整治吧。他整治的思路就是
把
所有原先不是店面的，他全强行用水泥给糊上了。
因为其实胡同就是一条很窄的路，两边是房子，
对。
然后最早的时候都是四合院嘛，就是就住家，后来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我这个胡同是临着这个胡同的嘛，我就可以把这个门打开，
做
成对做成一些什么饭馆啊什么的。后来就说把这些全部都给糊上，
特别难看，就强行用水泥
非常丑。
就那段时间有很多文字啊都在写这个东西。
是的，大概2017年的时候吧。16年还是2017年的时候，所以其实在那之前有很多很不错的店就都纷纷关掉了，
有的是搬去了很远的地方，
包括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大小咖啡，它最早其实是开在巷尔胡同的，巷尔胡同那一条胡同里边还有我最最最喜欢的追了很多年的韩香馆，它是一个喝参鸡汤的一个店，这个店最早开在东棉花胡同，就在可能是我印象中是中戏的门口的斜对面，是一个香港人和就是这个香港人娶了一个韩国太太，他们两口子开的这家店，然后从这里他们就搬到了香尔胡同，搬到了香尔胡同那个的另外就是跟大小是反方向的，大小是在东头，它是在西头。然后他们中间还有白老虎屯。
香尔应该是在北新桥，再往上面下来，
再往南，对对对，再往南一点点。
胖妹也在对面。
对，胖妹是在一进那个胡同口东边的，一进胡同口，再往里一点就是大小。那个时候的大小非常美，它楼上还有一个就类似于那种，就是你可以住的那种民宿一样的，里面只有一张床。他那个设计非常有特色，后来就是因为拆墙打洞，这三家店全都搬走了。胖妹好像也关了一阵儿，然后又重新开了。
对，我跟魏女士第一次出来玩就是在大小胡同，之前还是同事，然后因为那一次出来玩，对呀、啊，因为那次出来玩，然后我大概知道了他在出版界的历史，
什么历史，
就是、聊了一下，对啊，
从同事变成了朋友，
对，然后我之前因为大小在那个香儿里面的店很小嘛，
对，
然后我们就大概在那里面。他跟我说里面的那个什么摩卡，你平时还是拿铁，你平时都不太喝，但是大小的拿铁还挺好喝的，然后就这样给我推荐。
拿铁真的是非常好喝，因为我当时是在东四九条，就是我那时候还在未读的时候，有一个空间，我那时候在那个地方，负责那个空间嘛，就离他很近，几乎每天中午都要去大小喝咖啡。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曾经有一期的嘉宾郭晓涵，他的公司就是乐童，是在这个条胡同的马路对面。我就经常会碰到他，然后他每次碰到我就说：“哟，好好上班儿。”告你们老板。
对，东四九条那块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诺言，
对，诺言都在那个院子里嘛，月空间和诺言，就是它是一个门进去的。
对，月空间就是也是一个 live house 地方，会有一些演出，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哎，现在还有吗？
还有吧？哎，我不知道了。
我还特别记得上一次去月空间的那个感觉特别好。
因为空间虽然不大，但是它通风。就是我对一个地方就是通不通风这件事情都非常看重。对，然后里面那个院子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叫 M Plus 的一个咖啡馆。
哦，对，是的，是的，是的。
但那咖啡馆就是怎么讲呢？就没有那么悠闲，一看就是要商务人士或者是特别忙，然后因为他那个座位特别特别小，它是有点像那个小课桌的那种座位。
是的，是的，
对，你就只能放一个电脑上去，你其他想干嘛也不能。
好像还有一个二层就像会议室一样。
对，然后也不舒服，你好像就是我就点一杯咖啡，然后在这儿工作的那种感觉。
他那个是一个什么国企的院子吧？是一个印刷厂，
美术。对，类似于这种什么，对对对，
那个院子跟那个楼都特别好，挺像那个七八十年代的楼。
而且马岩松的公司，就是他的那个建筑师事务所，也在这个院子里，叫 MAD 那个建筑事务所。
他再往前一点是那个，就是北京桥地铁周围不是也有好多小店吗？然后
铃木食堂，
铃木食堂、小春日和，
对。
对，然后还有大种，哎，是叫大种。
我以前有个特别爱吃的兰溪小馆，他是吃那个江浙菜的。
哦，是的，是的，就在那个那边的那个地
铁
口。
对，哦，然后他那旁边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说北新桥这一块吗？ 在应该是香耳对面有一家烧烤，就有一家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就总之你如果听众朋友去排队去看那块的话，就是唯一一个在外面排队的，就是排很长队的一家烧烤店，就很接地气，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但是他就是卖烧烤和卖面，就在校门对面，
嗯
嗯，然后他会把烧烤的那些食材都摆在外面，嗯，所以就特别好认。
嗯，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对这家，
我特别接地气。
我是说那个那条街上，就又说到那个安妮门那大街上，那有一个我忘记具体是哪一条了，不知道是粉丝厅还是盛典店，还是中间有一家特别有名的烧烤店，大概是两个字的，我不记得了，但是很多人都知道，很有名。
什么烫花
啊？是吗？
是烫花吗？
哦，好像是。
那说到盛典店胡同，因为我们因为我来北京最早就是在盛典店胡同里面的一个。民宿不是一个青年旅馆里面住了一段时间，然后那个盛典胡同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好吃的桂林米粉，后面还有一家就是吃内蒙古饭的店也在盛典胡同里面。
哦，然后芬斯汀胡同里边有宁夏大厦，应该是宁夏的驻京办，他们的就是餐厅非常好吃。
嗯，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家京城著名的张妈妈
饭馆，川菜饭馆。
张妈妈是最早就是开在这一家，就它的店面很小，永远你看门口也是坐了，
它的店面大概只有客厅这么，
嗯，
永远都在排队，
对对对，
这个客厅大。
然后他开在那儿的时候，我就去过一次，
我也只去过一次。
嗯，后来他就开在了对面，开了一个两层还是三层很大的店，但是那家店也在排队。之后他又开到了鼓楼外大街，那个河边就是也是一家很大的店。
我给大家指路一家不用排队，在三里屯儿。
他竟然看到三里屯儿。
对对对，三里屯儿的一个比较背街小巷的，然后那应该是为数不多张妈妈不用排队的店。
哦，
对，
我那个时候就离我那家里我住的很近，然后我每次只能中午去，才早一点去才不用排队。
就是中午不用。
你说的排队，我吃饭非常不喜欢排队。
是的，
所以如果就那种网红餐厅，只要排队，我就没吃过。
你可以在那种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不是饭点的时候，
对对对，
咱们那天去路过火烧鱼是可以吃的。
对，
我曾经排过最长的一次队是在东四十条的四季民福。就吃烤鸭，大概六点半开始排到了九点半，吃上的时候十点半。
我给你指路，前门有一家，就是那家。
毛毛附近也有一家。
那家不用特别排，因为我就我妈还有奶奶来了之后就得带他们去。
我知道，就是四季民福是有很多家店，然后我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几个人
最想去那一家是吗？
好像是离我们最近，当时就有一个先派一个能早去的六点半去了，然后我们剩下人可能七点半才到，
然后这人十点半才吃
的。
对，这是图啥？
而且，
对，我刚才说前门的那家旁边有一个小肠，对，卤煮小肠也陈记还是什么也特别有名，
不是小肠陈吗？
就不知道，反正就姓陈吧，
可能是小肠陈。
对，
我知道，
一起吃。
嗯，我知道四季民福是因为当时在商品馆工作的时候，对面就是四季民福，那就是商务的人的食堂，都就是中午特别爱去那家四季民福。可以推荐给来北京要尝一尝烤鸭的。
对，
其实
不用排队，
四季民福就好。
如果想吃卤煮的话，北新桥卤煮是一个选择。
对对对，
今天我们同事问出了一个灵魂拷问，说除了北京之外的地方还有人吃卤煮吗？
哎，但是有人吃下水卤煮，就是把下水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做嘛。
我不太
知
道，
内脏
嘛，对啊，
各地都很喜欢吃。
对啊对啊对啊，
反正以前很早的时候是那个小长城很有名，那个时候我们还在磨铁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小白楼的时候，那条街上有一家小长城。
我只在北京桥吃过那个北京桥了。
小长城我吃过一次，就是在那条街上，当时就是非要让我们部门领导请客。然后我那天是前一天我去看了黄颖导演的话剧，就叫卤煮。然后第二天呢，我就来跟我的同事说，哎，我昨天看了一个话剧叫卤煮，然后同事们说，哎呀，好想吃卤煮啊，那个有一小长城。然后我们就开始
算计领导。
对对对对，说那个去那个张女士看了一个话剧叫卤煮，我们现在都很想吃。然后领导说好，走去吃小长城。后来呢，我的同事就说，张女士以后多看看什么那个盘古大观自助餐也不错之类的，什么凯宾斯基西餐厅很好吃这一类的
话剧。说到那个卤煮，就是北京香卤煮应该是还蛮有名的。
是的，
对
是的，
我去吃过一次夜宵，夜宵是这么恨的。
对，他就是从下午才开始有，
因为
夜 点
夜里不用排队。
对，它是有几波，一点有一波，六点有一波，好像是。因为我当时是就住在它对面的胡同，就东四十四条里面、
哦，
然后有一个三层的小楼，然后当时住在那个里面，大概住了一年，所以我特别喜欢，就是那条街里面有特别好吃的，除了那个卤煮之外，其实还有一家铁锅肥肠，
下水系列
特别好吃哇！我觉得铁锅肥，因为团结湖也。就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团结湖，也有一家铁锅肥肠特别好吃，但是我觉得那个彭记的铁锅肥肠更好吃一点。
哦，是吗？我最早吃铁锅肥肠是在团结湖呢，
因为它洗的没有那么干净。
然后我家带我去
了。对，然后彭记铁锅肥肠旁边还有一家烤鸡爪，哦，那家烤鸡爪也挺好吃，就他家是两个是挨着的这样子。嗯，然后、哦、对，还有就是他前面有一家稻香村，稻香村旁边还有一家吴裕泰。对，就是那几家店是连着的，
嗯，就其实从我们刚刚说从安定门一直走到雍和宫，然后再走到北京桥，其实一路都是吃吃喝喝的，
是的，
可以一直不停的吃。
对，
中间我们其实还没有就是说到一个大家来北京玩一定会去的一个地方，就是簋街。簋街
这个可能更有名一些，
对
游客来说，
对，所以我们就不太。
但是我其实不是很喜欢那条路，就觉得太闹了，嗯，是全都是吃的，然后一到了晚上灯火通明，就是那种还有人站在路口招揽生意的那种，嗯，
因为他不是有那个烤就是小龙虾呀之类的，
湖
大
湖大就湖大，然后他那一条街就开了无数家湖大，
大概走两步就有一家湖大，
对，然后每一家晚上都有排，
然后门口就有一两。百号人在那嗑瓜子，
我就无法理解，就是这个小龙虾到底好吃在哪里？
我还很爱
吃小龙虾。
嗯，但其实我其实挺喜欢另外一边的，走另外一边。就是从安定门往南，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住在安定门嘛，
嗯，
所以我有的时候，对，我有的时候呢是会步行，或者大部分是骑单车，
嗯，
或者是坐
对
往南是的，哦，然后从那个要不就是骑一个单车，要不就是会可以坐公交车，公交车应该是124那一站，
嗯，
就是那一路，对对对，124那一路，不，124是到那个
小金城胡同，
对，是到南锣鼓巷那边的，
嗯，
到地安门，
嗯，
所以呢就是会坐公交也还可以，然后骑单车也还可以，像这种天气你就可以走着，
而且我们那个年代并没有共享单车，
对对对，
我们都是自己买过
自己的自行车。
对，而且二环里面的树都特别大，
嗯，
然后也不会特别晒，
嗯，
就很舒服。
对，那条路上有一家咖啡馆，就在从五道营往南一点点，它的那个门脸是一个红色，但是我忘记名字了，然后它就是也很小小的门脸里边，它晚上是酒吧，白天是咖啡馆，
哦，
咖啡也很不错。
现在这种模式好像还挺常见的，
嗯，是的，
对，
因为咖啡馆也确实挺难赚钱的，
对，酒馆也只能开晚上，
嗯，是的，嗯，然后往南走就会走到宝钞胡同那条街叫什么
鼓楼大街，
哦，鼓楼东大街，
嗯，
鼓楼东大街上最有名的 live house 就是毛，
嗯，但是毛现在已经到那个海淀那边去了，
也关了。
嗯，它原来在鼓楼东大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门，
嗯，
门脸啊，
嗯，
但我对
是一个铁皮的，
嗯，对
对
对，
对对对，我在北京听的第一个 live house 就是在毛，然后我当时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听的那一场是有点就是硬核的那种摇滚，
嗯，
然后里面就感觉大家都奇形怪状的，就说就是坦白讲，然后都奇形怪状，然后会有一种，我说实话，就是可能会有一种假嗨的感觉。当时的那一场，
嗯，
对，所以第一次给我的就是在北京摇滚的这个印象就不是很好，嗯，因为我们当时，比如说我是在就是西安那边，然后我也经常去听 live house，
嗯，
然后大家就是会有很多当地的人，然后用当地，
嗯，
就我们的西安的磁力话，然后去有一些应援口号，或者是说一些就做一些事情之类的。就
问当地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比较能听。对，然后但是北京有我是在我那天就在想的一个点就是，北京是一个大家都就五湖四海人都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嗯，
其实没有一个非常非常统一的，就尤其在 live house 这种地方，
嗯，
可能没有一种非常非常统一的属性在，所以才会感觉稍微有点没有根的感觉。嗯，就是有一些，
哦，
比如说但是你就是有一些音乐的门派是就是派别可能是有没有跟的感觉，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有金派的 hip hop 那种，
嗯，
其实那种感觉就是你们当地的 local 的那种，
嗯，
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类型就有点浮在空中的感觉，
大家主要是口号不一致。
就是大家的感觉也不一致，然后也有一种这个地方也不归属我的那种，
嗯，
是就不放肆， 就是因为你如果比如说武汉人然后在武汉听 live house 或者是陕西人在陕西 live house 就这个就这地方就是我家我爱怎么闹怎么闹就那种感觉、
嗯、我没有在其他地方听过没有这种感觉
对就是我这种感觉还蛮强烈、
嗯、如果是走到那个鼓楼东大街的话我觉得可玩的地方和可吃的地方就更多了
那个我感觉可以再开一期那个
刚刚说五道营收落了那个进场胡同的
啊对其实那个有一个最最最最
太
精彩了
我跟你说就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东西就是从五道营那个
中间是它的中间往南有一条胡同
从西头进去对吧拐进去、
嗯、对对对
拐进去以后那个有条胡同是五道营的分支胡同叫建厂胡同 那条胡同里有个特别神奇的存在就是我们都不知道特别神秘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弄的它有一个对着街临街的是一个玻璃窗子大概是一个两三平米
应该是最早有门的后来可能就是因为拆迁打洞就把那个
不是不知道门在哪我们路人只能看见一个
窗
四平的一个窗户那么大的然后里面会放上一些各种各样的装置，或者你隔段时间去，它就会变。然后呢，你就只能站在那窗户那看。然后呢，它也没有任何的提示或者
解读啊，
或者解读文字。就是你也不知道是哪个艺术家在那弄的装置，那什么对，就特别神秘。我们都在这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人出入过那里，那个房子，我怀疑他肯定都是三更半夜就换
的。哎，我想起来，大小其实他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叫太小
啊，是的，
对，
当时
有展览，
对对，他们也会是那种小空间，然后做展览。
北锣鼓巷那家店，它就是有一个专门的空间，它会不定期的就会换有艺术家的展览啊什么的。
对，
然后那个这个特别诡异的这个装置。展览厅那个厅大概也就我觉得也就三四平方吧、
对很小
对对对然后隔壁是一个更神奇的存在是一个那个我们叫法国小超市
对
其实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叫法国小超市
它是那个
名字就叫法国小超市
它就叫法国小超市它自己管自己叫法国小超市
我都不知道它的名字我一直
你知道我是啥时候知道的吗它搬家的时候它贴了一张公告在上说法国小超市搬到这个
就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它叫法国小超市只知道这儿有家店里边卖的全是进口食品
而且它特别特别小它还分成了
两个门
分成了两个家店其中一家店里只有两台货架没有任何人没有老板只有一个摄像头
然后另外一个门进去是有老板的然后里面有一大面
屋
子酒
你在这个屋挑完了去
另外一个屋子结账
大概五六米去另一个屋找老板结账
他们里边就是各种进口食品而且里边有非常多的老外去买东西
他其实不是那种我们理解的像欧乐那种高级的精品超市他卖的可能也是那种国外的非常平民的食品对但是可能他最擅长最特别的是他那个酒就是他老板待的那个屋他酒的品种其实非常非常多很多外国人我们去的时候就傍晚说外国人会去那里买一根法棍背在身上就走了
他们可能自己做饭的也会买食材
他会卖这些外国人喜欢吃的青菜就是芝麻菜啦
他可能就是自己在这儿然后想吃什么东西然后就多进一点
然后我看那个老板也不知道是老板还是店员反正就是在里面的主人都很普通
不
像
是
外国人
不
是
文艺青年也不是外国人就像任何一个小卖部的人一样老板一样
你也无法猜测他是否有那种国外生活的背景
他很多年很多年后他搬家了嘛然后一直到他本来是可能有个小孩的后来到现在搬到新的地方去他的小孩长大了
是吗
对
搬到了北锣鼓巷吧应该还是宝钞胡同反正是那边
就这家店已经搬了是吧
对
是
现在他搬了之后然后空间变大了也是在一个有一个小门里面一个很小院子然后进去里面空间巨大好几排货架但其实
现在那个小院子可以喝酒了
哦，这么好，
他放可能放了几张桌子，让他喝啤酒。
他搬完之后，我就去过一次。
他改名叫法国小超市 Plus。
哦，还真是叫 Plus， 北锣鼓巷45号。
对，
但是它里边其实也没有什么装修，
没有任何。
对对对，
他的那个装饰就跟所有非常普通的胡同里的小卖部一样。
对对对，但是卖的东西真的都是那种特别哦，他的。就是什么精酿啤酒啊那种瓶装的特别全
哦，说到精酿啤酒的这个就是望京也有一个就有点类似是一个特别小的一家店然后这个老板只卖那种特别就一罐一罐就一罐一罐的那种进口的那种酒然后是在一个大厦的一层 就特别小的一家店，然后有一个小吧台，大家一般都是熟客，然后熟客去喝两口、
嗯、
这样子、
嗯、是不是差不多啊？
嗯，
我们还底下还有那个米店那些地方还没有。
哦，就是我要说，就是你如果你走到那个鼓楼东大街的话、
嗯、
宝钞胡同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就是之前宝钞胡同里边有一家叫米店的、嗯餐馆，是吃，应该是吃云南菜吧，云南菜，
嗯，
他后来就突然关门了，我们不知道他，对对，我们不知道他跟那个那首歌有什么关系、
嗯、
但是就是以前经常会去、
嗯、
后来关了很久之后，听说他就开在了东四的共享记里，因为我之前是在共享记里边的那个未读空间工作过了、
嗯、
所以我对那个地方还挺有感情的，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就我离开那儿之后，再也没有去回去过共享记那个地方。后来听到了米店开在了那里边。
对对，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公司是在亮点文创园、
嗯，
就是在东四十条、
嗯。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中午就会去米店吃饭，因为米店就在东四九条嘛。
想去、
嗯，特别近。然后那个米、嗯，因为基本上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食堂，然后米店跟我们的公司的同事，大家的关系都特别好，那老板娘。然后当我们从整个公司从东四十条的那个亮点文创搬走之后。搬走之前吧，然后米店那个老板还专门给我们送了好几瓶米酒，是、
哦、
在那一天，对对对，然后跟我们一起拍了大合影，这种，嗯，
太棒了。
然后米店对面其实是山老胡同，然后山老胡同之前有一家我应该是北京最喜欢去的一家
Lab House，
对，
啊 DDC
叫 DC，、嗯、然后 DC 是在一个类似四合院里面，
嗯，是的，
然后他用那个。嗯，他用玻璃，
对，也是把顶
封
起来了。
把顶封起来了。
嗯、
然后我为什么喜欢 DC？ 因为 DC 不闹，就是里面经常会有一些爵士的演出，而且便宜，它一场可能就120，就不像是有的特贵。
嗯，而且它演出质量都很好。
对，
嗯、
而且它是就是是那种比较小型的那种演出，就是比如说三把大提琴、
嗯、
或者是怎么样，
嗯、
然后它。很少见的，他下午也会有演出，经常会有，就下午两三点有演出、
嗯。
然后因为经常 live house 都是晚上嘛，
嗯嗯、
然后他就是白天也有，晚上也有这样子。
DDC 的老板六九最早是江湖酒吧的老板，江湖酒吧就是开在东棉花胡同，
嗯、
是那个胡同的东口进去、
嗯、
没走几步，然后他的对面其实是中戏的学生宿舍。
嗯，
他就开在那个一个旁边那个进去，他屋里还有，我感觉他那个房子也是就是往外扩建的，
嗯、对，
就是等于加了的、嗯。他屋里还有那个房梁的那个柱子什么的。
嗯，
最早是江湖酒吧还挺有名的，
嗯、
也是每天晚上有演出、
嗯，
我们那个时候会经常去。江湖酒吧的再往里走一点点就是彭浩剧场，它是、
嗯、
是往里一点，它有一个往北的胡同，很窄很窄的一个胡同，里边是彭浩剧场、
嗯，
然后有的时候会。我们那个时候的业余活动就是先去下班之后去那个附近吃东西，
嗯，
然后去彭浩剧场看话剧，看完之后去江湖酒吧看演出，然后喝酒，
高冷是吧？
的
对，但就是山老胡同的这个 DC 已经关门了，因为去年、
嗯、开在了阿那亚是吗？
是，对，他本来就是他的那个通告说，本来说是要在北五环，就是在五环之外找一个地儿，但是好像还没有找好。嗯，然后现在就应该是只有在阿那亚有，然后我记得是之前哪个乐队在阿那亚有演出，然后还做了直播，反正就是在那个网易音乐做的直播。嗯嗯，
因为像那个摇滚啊，对摇滚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演出，这种演出还二环内还挺多的，像这些 live house 里边都有。但是像爵士啊什么的，
嗯、
你除了在 Blue Note 之外，好像很少能。
对，
不
会一张三五百，真是。对，然后当然它整体的 Blue Note 还有就是，哎呀，我忘了还有一。
其实以前世贸天阶有家演出，也是就是既有演出也是酒吧，叫。CJW，
这我不太知道。
嗯，很早之前，其实上海也有，上海在新天地，但是后来世贸天阶那一家，世贸天阶那一家其实就在他那个，就是不是有一个很宽的那个路嘛、
嗯，
就在那个旁边、
嗯，
还挺大的，就是还有那种，你需要有最低消费的那种雅座，还有大厅的、
哦，
然后每天晚上都有固定的乐队在演出，都是外国人，
哦、
嗯，那个有两个女歌手都唱得特别好，
哦、
嗯，嗯，但是后来就很可惜，他也关了，
嗯。反正我觉得 DC 给人感觉就是特别随意，因为大家都可以随便走动、
嗯、
然后它会有两个空间，两个空间是在一个僧院里面，一个空间是在屋内，一个空间是在屋外。然后屋外就是大家可以随意走动，然后屋内就是谁想进去坐听现场，谁就进去坐着就行了，这样子。
哎，说的我都想现在就去逛一逛。
今天太热，今
天35度，太阳下山就回去了。
对对对，
就天气已经到了可以适合散步的季节了。
嗯，是的，是的。其实再往后走，就是再往上北下，再往南走，还有好多好玩
的
地方。
哦、是
的，
就东四一到九条，
对对对，
还有非常多
对对对
我们的回忆。
对，
那我们就留到下一期，我们可以搞一个系列。
对，
感觉二环哪一站都可以说辐射周边的都可以。
小吉星儿倒是没说呢，虽然那是一个美食荒漠。
对，
对，
我曾经住过的地方。
小吉星真的太痛苦了，每次看完电影都不知道吃啥，
骑着车子去吃东西。
不是啊，不是什么小杨生煎，没名生煎，
那已经没了，
那好久就没了。
对对，
是吗？我觉得这一期已经够逛一阵子的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说的也不是说的也有点乱，回头把那个店名跟那个特色啥的，
而且其实有很多已经都关掉了，因为这是我们相当于十年的回忆，就太多太庞大了，有很多就是开了之后又关了，关了之后又重新开了，就是这种来来往往。
相当于我们今天只说了从安定门，然后到雍和宫，往南到雍和宫，然后再到北京桥这一段。对，然后再到张自忠路，
安定门往东到雍和宫，往南到北新桥和鼓楼。
雍和宫和北新桥是在同一条线上。
就是安定门往东到雍和宫，再往南到北新桥，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西边是那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对，
交
道
口。
嗯，
对。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经历一个阶段，就是你特别喜欢猎奇的阶段，就是你想吃一些你没吃过的东西，或者没去过的咖啡馆。但可能，过不了多久，你又会特别想，就是。我有特别熟悉的饭馆，有特别熟悉的老板，有特别熟悉的咖啡馆，就是随时想起来就去，不需要
花时间找，
对，
一般
就在你的附近，
对，一般那种想去的都会跟朋友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再约上你的三五好友，
一
起去逛一逛，散散步，
对，
像那个那些胡同，就是这些大路，旁边里面其实都是胡同的，
对，
特别是晚上。真的非常适合散步，就是胡同里面其实很安静，然后又有树，然后那个房子又不高，然后你就在胡同里面走，就会觉得有的时候一阵风吹来，你觉得这一刻就很美妙。
对，我特别喜欢骑车子在各个胡同里面穿，然后就特别自由感觉。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我们之后再
感觉
继续往南走。
对，
说
了
20分之1吧。
实在是喝完了太多。
对，
好呀，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啦，拜拜，
拜拜。
自由之秋是一档泛文化类播客节目，我们会在这里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读书电影到美食旅行，从婚恋情感到职场成长，我们想和更多有趣的灵魂一起以微观生活记录时代流动，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部自由而真实的私人生活史，欢迎关注。
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里，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Thank you. 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被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